在新的一年，你是否有一个目标呢？今天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为主而活。好吧，我们先来读两段经文。第一段是在哥林多后书5:14-17。哥林多后书5:14-17。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另外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6:10-13。我们有没有 PowerPoint？ 好，不晓得哈，不过没关系，我来念一下哈。罗马书6:10，他死是像罪人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当莫拉维亚的宣教士，他带着福音的信息进入到西印度群岛的时候，他们发现到要接触到当地的土著，要跟他们分享福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土著天一刚刚亮的时候，他们的主人就要他们下到田里面去，逼迫他们在那里很辛苦的在那里干活，直到很晚了才让他们回到要住的地方，简单的吃了一些很粗糙的一些晚饭以后呢，那他们就非常的疲惫，很快的就躺下来入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休闲的时间。经过了在神的面前等候祷告，最后这些莫拉维亚的宣教士他们决定自愿要成为奴隶，与这些土著们一起工作，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告诉这些土著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所以能够自愿成为奴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的激励，他们愿意把基督成就在他们生命上他们身上的这些事工也能够做到别人的身上，他们愿意为主而活。我们刚刚所读的哥林多后书5:14-17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就提出来蒙恩得救的人要为主而活的理由是什么。那你 提到第一个理由，因为主爱的极力，因为主爱的极力。那么基督的爱是怎么样的吸引、感动、激励我们呢？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的罪受死十字架上，牺牲了他自己。他一人代替了我们众人来死，我们众人的过去的一切都在他的里面与他同死了。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是在魔鬼撒旦的权下，现在呢是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的里面，我们现在已经是成为神的儿女了。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脱离的罪，而能够在基督的活中来生活。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第二段圣经罗马书六章十到十三节所说的，好不好？我们再把它好好的仔细来思想一下。这里说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而死，这是他爱的最高表现。我们这么多人同蒙救赎之恩，理当要受他爱的激励，使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也就是刚刚所读的经文的最后那一节里面讲到，将肢体做义的器具来献给神。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为主而活，就是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人生的目标了。我们知道，现在复活的主，他不是活在天上，在那里活。那么，怎么样能够？他不是在地上活，他现在是在天上活。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叫地上的人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还活着呢？我们怎么能够使地上的人认识这位天上的这位主他的慈爱以及他的荣美呢？那么他就是需要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为他在地上来活，叫人可以借着我们生活，我们的言行来认识这位天上的基督。第二个理由，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保罗他承认，在他还没有悔改归信主之前呢，他对基督福音的误解，当时他只凭着成见跟传闻，就在那里逼迫基督的教会。他是用世俗的眼光跟标准， 来看主基督，也都是从人的这样一个角度，这个因素来评估这位基督。所以他说，现在我们是新造的人，有新的价值观，远远超过世界的智慧和认知的标准，而不再凭着外貌肤浅的认识来判断人。他说，如今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是透过圣灵来认识这位主，知道主耶稣他乃是我们的救世主，他就是这位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保罗说，他不是与在地上生活的基督来联合，他乃是与现在坐在神右边的基督联合，他也不是与地上行走的主基督联合，他乃是与那位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天上宝座的主联合。他不是与死在坟墓中的主联合，他乃是与这位复活升天的主联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只有在基督的里面，万物才得以恢复原来的次序，才得以重新的被造。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不是把我们原来那个旧的生命稍微修改一下，不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乃是得着一个完全新的生命，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是一个注入了神生命的创造。我们在诗篇51篇第十节那里看到，是当大卫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以后，并且又借刀杀了他的丈夫，拿单就来指责他，他悔改认罪，向神祷告。所以诗篇51篇第十节他这样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的祷告不是求神来修补他的生命，修补他的心，乃是要求神给他新的生命。所以当一个人得救以后呢，主就给他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让他成为一个新的国民，神国中的人，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在约翰福音1章12节13节这一段，我想我们都很熟悉。那你讲到约翰福音1章11、12节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信耶稣的人，他是从神生的，所以他才会成为神的儿女。从神生的新生命，是一个不被罪所控制的生命，乃是被神的爱所牵引和指使的一个生命。在基督里新造的人，都应该要丢弃旧事，做新人，有新的眼光，过新的生活，不 不再凭着肉体的喜好来行事。在一个教会的通讯的里面，有一篇文章，它叫做《他改变了我》。那里讲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吴训良，他从小就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长大。他八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离家了，一直到他15岁的时候，他才有机会从香港到台湾跟他的父亲来见面。当时他父亲在台湾已经另有了家室，他心里非常的反感，也很愤恨，所以生活在那个压抑以及仇恨的里面，对生活自暴自弃。最后他就借着投考军校来去逃避他的家庭。当他读军校毕业以后，就在军中服役。在服役的期间，他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而跟他结婚了。他的太太非常能干，成为他们行业里面的一个主管。后来他退役了，在家里面就生活很闲散啊，放松自己，整天呢就是应酬啊，玩乐啊，在热闹浮华的里面来度日子。有一次啊，经过人介绍，他就涉及到台北的一个地下赌场。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想去试试手气到底怎么样。久而久之，他就上了瘾。他说，我当时沉迷在赌场的里面啊，是通宵达旦的，不分昼夜。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孩子们和我也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陌生。所以说，赌是百害之首。他说我输掉了很多的钱，我的心理，我的情绪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脾气变得很暴躁，不管家庭，不管妻子孩子。后来朋友们都看不起我，孩子也不尊重我。赌使我丧失了尊严，使我失去了自尊心，也使我失去了家庭的幸福。他说当时我的太太试着用各种的方法要来改变我，他用好像说他用爱来感化我，后来也不见效。然后呢，他又借着提出要离婚这个激将法，软硬皆施，但改变不了我。他说其实我内心也是十分的痛苦，十分的懊恼，经常是恐惧不安。我挣扎的想要跳出这种的生活，但是却是无能为力。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一直到有一次复活节的时候，他有个朋友来邀请他到教会里面去。他想说反正也没什么事，我就去看看。他说牧师当天在讲台上讲到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又复活了，他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其中又提到神的爱是要叫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当他听到这个福音的信息以后，他说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很可能是圣灵在其中来做工。他知道自己真的需要这位神来拯救他，所以他就接受了呼召来认罪悔改，接受这样的救恩。然后牧师要他每天开始读圣经祷告，求主继续的在他生命里面来改变他，他愿意天天的跟主来同行，那么就不会再偏行己路了。他的见证就讲到是福音改变了他，是福音挽救了他的家庭。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有不少的恶习，有一些罪还捆绑着我们，使我们深深觉得立志行上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像罗马书所讲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清楚，我们对神的能力缺少认识，我们对神的信心软弱，以及我们对自己的罪行没有真正的悔改，或者知道要付代价而我们不愿意来对付，每天不肯花一些时间来读经祷告亲近神。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爱我们，他有能力，更愿意帮助我们胜过罪的捆绑。他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只要借着相信基督，委身基督，跟基督联合，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那么凡是在基督里的人都成为新的创造，旧的性情、旧的习惯、旧的罪性都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今天的我们是有基督复活的新生命，有圣灵内住，所以我们是有圣灵能力的人。我们只要单单的仰望他，倚靠他，相信他，这位全能的神，他能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有个故事讲到，有一天的凌晨，有位父亲，他被地下室里面那个烟火侦测器的响声所惊醒了，所以他就赶快的摇醒他旁边的他的妻子，然后很快的冲进他的孩子的房间里面，唤醒了孩子们，开始向门口冲出去。这个时候浓烟已经非常的密布了，这位父亲一手抱着一岁半的女儿，另外一只手牵着四岁大的儿子。这个儿子惊吓过度啊，他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他就努力的尽力的挣脱了他父亲的手，奔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他卧室里面的一个角落。这个父亲他到外面就迫切的呼叫他的儿子，他儿子跑到窗口哭着叫着。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就告诉他，你往下跳。然而这个儿子大声喊叫回答说， 可是爸爸，我看不见你啊。这个父亲回答他，并且安慰他说，没有关系，我可以看到你。同样的，我们所有对神有信心能够肯定，不是由于我们有能力清楚地看见，乃是因为神有能力清楚地看见，他能把我们看得一清二楚，他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在哪里，他有能力来拯救我们。我们要再次记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我们一同来经历这样的改变。神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愿意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神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复活的生命来，那是一个有大能的生命，那是一个新造的生命。我们一同祷告。主被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用一短短的时间来思想你的话。主啊，在这两段圣经里面都让我们看见保罗所以要激励我们要为主而活，因为主耶稣基督先爱了我们，因为主爱的激励让我们愿意为主而活。另外，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一个重新的被造，我们有个全不一样的生命，就是一个有圣灵能力的生命，有主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凭着信心在神面前愿意把自己交托仰望，我们常常读经祷告，对神更清楚，对神的能力更认识，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以至于我们在主的里面就能够靠圣灵的帮助来活出那美好的新生命来，而是把我们自己献给神做器具，让神来使用，能够活出主要我们活的生命来，见证我们的神，让人从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能够认识这位又真又活有能力这位的神，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